三二一 ，Action！Are you ready, listeners?
Yeah, yeah, beautiful lady.
I can hear you.
Okay, here we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静。
大家好，我是噗噗。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进行中。好了，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现在是两个星期一更了吧？
可能没有人发现，
可能就是我们忠实小粉丝还是有发现的。对，因为我们觉得一周一更有点太疲惫了，然后就换成两周一更，而且因为我们的粉丝量增长的速度稍微比较缓慢，所以我们就放缓脚步，我们慢慢进行。好啦，就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一期，刚好这一期的放送就是刚好就是当天就是中秋节，这天就是中秋节了，是吧？
就是正好在放国庆，就是国庆假和中秋节，就是两个
相撞。对对对，首先在对，首先在这里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还有国庆
假期快乐。
是的是的，希望你们在长长的假期里面有开心的时光，然后并且在这开心的时光里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其实是延续了如果系列，如果回到过去的系列里面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之前讲的是如果回到过去是晴嘛，然后我们这一次延下来就是如果回到过去是西汉，就是公元前2020年到2008年，是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中央王朝，汉高祖刘邦所建，然后定都长安，传十一代十二帝，其实有几个帝王是不被承认的，历时210年，还是蛮长的啊。
对，是的，
这个西汉其实已经的成就是蛮高的，尤其是在汉武帝的时期，就是西汉时期，的人民的文化就是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嘛，中国人和汉人就画上了等号，同时也是中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应该是说最穷苦的一段时期，也在西汉这一段时期。好了，然后我们就带入我们的角色，然后来进入这一段西汉时期吧。啊，我们首先就是说一下，就是西汉时期是怎么过中秋的。
对，就正好就是趁着这个节假日给大家科普一下，中秋节正好普及于汉代，汉代是中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然后中秋一词呢，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文献，然后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中有说到，就是先秦有中秋夜迎寒，然后中秋献凉球，秋分西月，西月是指拜月，就是之类的活动。然后在汉代的时候，有在中秋或者立秋之日敬老养老，然后赐以熊出饼的活动。对，
熊出饼，我又想到了你上一在秦朝你所创造的角色职业啊，一个厨子。
对，一个厨子。
然后这一次的职业也让我非常的震惊啊，就是每次我感觉我跟普普选择的职业都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感觉，就感觉我就好像真的是就是小说看多了，就是那种小说经典，就是好像很耀眼的文物，就很标准的那个什么
啊，就是那种就是要么就是建功立业，要么就是创业啊之类的那种。
对，就很标准的 ENFG 类型的人。
然后到我这就是那种各种奇奇怪怪的。
是的，好吧，我们首先开始是普普先进入到他在西汉的角色。
是的，然后首先呢，我带入我的角色是在汉武帝，就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继位，就是他在继位的这一年，这一些年发生的事情。
感觉汉武帝的成就在西汉来说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我感觉我们都选择了出生在西汉呢， 就是汉不是
汉武帝的，
我们都选择了在汉武帝这个时代出生。
好、啊，我选择他在他这个时期，出生，就是是因为我的这个职业，所以我才会选择在这个时期出生。
哦，好的。
啊、我的设定是出生在公元前117年。
嗯，还挺早啊，117年。
对，出生在贫苦的底层人家，哎，我两世全都是贫苦，呵呵，然后吃不饱穿不暖，嗯，都是很底层的人嘛，是不是因为打工打多了，然后全都是底层贫苦人家？
我感觉像的，
就一边解决温饱一边长大。因为我选择在汉武帝的时代出生，是因为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
是吗？
对，他很迷信，就是很想要长生不老。对，就跟那个秦始皇是一样的。
我觉得汉武帝其实生命挺长的了。
嗯、对，是的。所以我是不是帝皇就是做了一些政绩的帝皇，就是都挺想那个长生不老的。
应该都是在
嗯。就是因为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也就使得术士在当时就是很吃香嘛。
嗯，
对，就为了能吃饱饭，我就从小在街道上混迹，就是当然也从来来往往的街道上和方士们学到了一些，就是多多少少学到了那些那种法术啊、巫术啊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我的方士之路。所以我这一次我就选择当方士，然后方士是那个正方形的方，然后士是那个士兵的士，方士、
嗯、
方士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群体，因为在方士产生之初，士其实是只有神仙信仰倾向的方术者，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然后方士之所以称为方士，一是因为他们有方，二是因为他们属于士阶层，然后方本身就是有法术和药方的意思。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历代帝皇就对方士就是有那么一些情有独钟。
嗯，
然后在汉武帝统治的时候，他就数次宠信方士，然后方士在当时就很泛滥，然后在汉武帝时期就达到了一个顶峰。对，我就是为了吃饱饭混上一口吃，然后招摇撞骗。
哎，你我觉得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
嗯，怎么说？
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即位，而我出生在汉武帝登基在位时刻，公元前117年。你是说你117年出生吗？
公元前117年。
对啊，公元前117年，你知道他还有多少年就死掉了吗？还有30年，也就是说你要在30岁之前骗他。
对，我不骗，我不骗汉武帝，我是要、
哦、你要做他的术士，就是你要在他临死之前嘛。
对，是的，我不做他的术士，就是我做术士是想赶上他那个巫蛊之祸。
哦，我懂了，
因为他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汉武帝的。晚年嘛，是，
你也挺厉害的，30岁就开始搞这些。我觉得搞这种的人一般都是40岁，
搞这种的人一般都不会透露你自己的具体年龄啊，然后还有自己
老一点是，
对对对，或者也不会具体透露我从哪里来啊之类的，对吧？那肯定是能隐瞒就隐瞒，就是缓。然后我打扮的也很怪异，谁能看得出我到底多少岁呢？对吧？他们的幻术其实是分本土和外来的幻术、
嗯、
然后汉朝呢就是我国古代幻术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然后当时有大量的专门从事幻术表演的艺人，主要是以方士为主，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便是东海仁皇宫。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东海仁皇宫是秦末时期的人，然后少时为术，能治蛇遇虎，配赤金刀，头上以绛增束发，看起来威风凛凛。在汉代的时候， 其他著名的幻术节目还有鱼龙蔓延、画地成川、画地成江河、喷树为雨雾，就是救水成雾等等。然后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神仙境界，然后神仙人物、仙禽神兽密切相关，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神仙，然后方术思想在娱乐领域的反应。
听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很厉害。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变一个，就是变那种什么神兽啊，就是比如说变一个虎老虎啊，变一个什么江窗啊之类的，就跟现在那种 3D 投影似的，就突然给你投过去，然后那就有一个那种看起来就。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在汉朝来说确实挺厉害的。
嗯，是是是，因为当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嘛，当时什么都没有。
江湖骗术聊的，
你会发现现在就是现在很多电视剧啊，就是那种什么，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就是什么《唐朝诡异录》，它的背景应该是在唐朝吧。然后在大结局的时候，就是进京，然后进长安，然后去献他们的，就是给皇帝表演幻术，然后里面就有那种各种，然后变老虎啊，变狮子呀，然后那种变龙啊之类的，这种就在电视剧里面经常类似的这方面的那种职业啊去描述。其实类似的幻术节目在画像装饰上也非常常见，在徐州铜山县红楼出土的汉代祠坛顶部画像石上刻画的图像几乎与西京赋描述的相同。一般来说，祠坛顶部画像石展现的往往是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汉代幻术大兴嘛，然后除了经济原因之外，然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也起到了某种引导作用。对，这就是汉武帝，他非常喜欢，非常热衷，
才让你的职业兴起是吧？
对，才让我不至于饿死。就是靠这个吃饭，骗吃骗喝。汉武帝就非常热衷于这样，就是这种东西嘛，然后就是大量的方式就会假借这种能求取仙药啊、炼丹药啊，或者寻找神仙之名，然后就前往长安骗取富贵。然后还有一种是外来幻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大量的国外幻术能够传入中原，并受到中原人们的喜爱。最大的功劳就是要归功于汉武帝，
开通了什么丝绸之路。
对对，他派张骞开通西域，又打通了西南夷，就不少国外的幻术才能传入东。
对，整个河西走廊然后就是通了嘛，
对，才能东传然后进入长安。其实当时我们西汉的那个方式活动其实大概就是可以分为这几个种类哈，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其中第一个就是招鬼神，就是像那个汉武帝所宠幸的那个李夫人死了，然后汉武帝就是非常的思念，然后就那种日思夜想，那个方士邵温呢就能把他的鬼魂招过来，让他与汉武帝在围中相见。然后第二点就是炼丹砂，就是如那个李少君说的，
磁
灶之后丹砂就会变成黄金，把这个黄金作为饮食器皿可以益寿求仙。然后第三个是猴神，公孙卿到名山寻访仙人，然后有一天夜里在东来见有长数丈的大人迎上去已不得见，然后只留下一个很大的脚印。上面三个描述的故事中，邵温，然后李少君，然后还有侯神，这三个都是汉武帝最宠幸的四位方士中的其中三位。对，也是很
想到汉武帝是如此痴情的人啊。
对，也是很有名。
我看到的他是那种自远很有志向的一个人。
哦，到我这他就是那种
迷信的人，
求神拜佛的人。
每个人眼中有不一样的汉武帝形象。
对对对，我因为常年混迹在就是在外嘛，然后就是混的多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说鬼话，
对，
这个这不就是你职业所得，说明你很厉害。
对，就是因为我这样，所以连哄带骗的混出了一点小名气，然后就慢慢的时间来到那个真和二年，就是公元前92年，巫蛊是起，就是传统迷信认为巫蛊之术可以害人，所以汉武帝晚年多病，就非常怀疑左右的人就是用巫蛊，就是是用巫蛊之术诅咒他，所以让他生这么多病。就是汉武帝，哎，怎么到我这汉武帝一生沉迷女色，后宫有多位佳人先后失宠，为重新获得帝王的恩宠，然后后宫就是很多家人就是会邀请咱们术士啊巫师啊就是入宫，就是试图以那个巫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嘛。
嗯，
就是同时又就是又妒忌其他就是得宠的那种家人美女，所以就还会让那种巫师啊术士啊去施以巫蛊之术去诅咒他们。
嗯，
对，然后就一时之间后宫就非常的迷乱，我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嘛，就是也会被宫里的家人啊请入宫中，就是给家人弄那种木偶人，就是埋于地下然后进行祭祀，然后诅咒他所嫉妒的人。对，然后被诅咒者呢就会将就是会有灾难发生，就是有时会因为后宫的巫蛊之术而牵连朝中的大臣。但是在此时呢，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嘛，就失去了汉武帝的宠幸，但是同时外戚家族卫氏于朝廷当中的权势呢日益个旺盛，后面就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巫蛊之祸就是从此展开。我觉得可以来说一下巫蛊之祸。巫蛊之祸的起因就是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然后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抓捕，然后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那个侍卫就给处死了。冬天的11月份，然后汉武帝征调三府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查。11天后解除禁言，然后巫蛊事件就开始出现。然后在丞相公孙贺的夫人魏君如，就是魏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呢受到了宠幸嘛，然后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晋升接替父亲担任太傅，骄纵奢华，然后也不守纪法，擅自动用北军军费1900万钱，然后事情败露之后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正诏令各地紧急通缉杨林大侠客朱安氏，于是公孙贺请求汉武帝让他负责追捕朱安氏，来为其公孙晋升赎罪。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公孙贺果然将朱世安逮捕，朱世安却笑着说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于是从狱中上书朝廷，揭发说公孙晋升与杨时公主私通。他得知陛下要将前往甘泉宫，便让巫师在陛下专用的池道上埋藏那个木偶人，然后诅咒陛下出口恶言。公元前91年的时候，就是春天正月，然后公孙贺就因此被捕下狱，经调查罪名属实，父子二人死于狱中并被灭族，同时还牵连了杨时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另一个女儿朱仪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魏探全部被杀，魏氏在汉廷内部的政治盟友也因此损失殆尽。然后汉武帝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毛为丞相，封其为彭侯。然后汉武帝 汉武帝那时候就年事已高了嘛，就怀疑周围的人都用巫蛊之术去诅咒他，然后那些被逮捕治罪的人，就是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敢诉说自己有冤。然后江充呢，就窥探出汉武帝的那个就是怀疑然后畏惧的心理嘛，就指使胡人巫师弹劾严琛，宫中有瘴气，不将这瘴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都不会好。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直至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骨，派一系列的人去协助江充。然后江充先从后宫中的汉武帝已经很少理会的嫔妃的房间着手，然后依次搜寻，一直搜到皇后宫中和太子宫中，然后各处的地上都被纵横的翻起来，以至于太子和皇后连饭床的地方都没有。然后江充就扬言说，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然后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陛下，开始造反了。然后刘据就非常害怕，问少傅拾得应当怎么办。然后拾得非常害怕因为自己是太子的老师而受到牵连被杀，便对刘据说，先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魏看等都被指犯有巫蛊害人之罪而被杀死，如今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宫中挖出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是有的，自己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你可以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况且陛下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陛下，陛下是否还在都尚未可知。而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然后刘据就说，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能擅自诛杀大臣，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能侥幸无事。刘据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抓住刘据之事逼迫甚急，刘据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只能按照拾得的计划行事。然后在7月初9的时候，刘据派门客冒充皇帝的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侯涵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被刘据门客杀死。刘据亲自奸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又将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然后后面就迎来了长安大乱。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之前有帮那个宫中的佳人美女然后去诅咒和祭祀嘛，然后我就害怕被其牵连，我就为了保命就趁这长安大乱之时就逃离了长安，去了别的地方。就因为当时的消息是比较闭塞的，我就去了别的地方接着骗那种有钱人的富豪。然后
果然厉害啊，算到自己命中有一劫。
对，然后后面就因为骗了一个富豪，就那个富豪就格外的信任我，从此衣食无忧，直到终老。
哇、哦、
对着我的
这样还能终老？
对，我就靠我的衣食，就是靠我的那个连哄带骗，我的术士高超。
你确实高超，把自己这一节都算到了啊。
就是了解完他们那个西汉的术士之后，我觉得术士可能就很像现代的那个魔术师，就是有
变法术的那种。我也有那种感觉，你说腾云雾驾呀，然后出现什么动物啊，这种确实有点像现代的一些法术。
对对对，就像魔术师就是有一些表演魔术啊，就凭空变出什么东西呀、啊、对吧，就很像。但是他又涉及一些，就比如说什么炼丹啊，然后让你长生不老啊，我可能就是觉得他的方术就是他里面可能就是除了会魔术之外，可能还会懂一些那种什么中药啊，就是那种医术啊之类的。
对， 确实肯定有啊，不然你吃了那仙丹，哎，我感觉啥事都没有，怎么可能？首
是
先
的。
得发现自己精气神儿好了，
对啊，就是，
就是
是
相
的。
当于保健品吧。
对对对，就是我给你，你吃完之后，我能感觉到身体有那么一些变化，是吧？
对，
那肯定是，感觉就是医术这块，然后还有魔术这块都略懂一二的人才会去当这种术方式。
是的。
我这边的医生就结束了，我的连哄带骗的医生。
我就不行了啊！我因为你讲述的其实是你的一生，其实我讲述的是应该是我整个家族的一个从西汉开始的一个故事。因为，整个西汉是历时210年嘛，然后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正好是汉武帝这个时期，所以说我肯定是出生在汉武帝的时候。但是为了延续，就是我自己。傅山岱的名号，所以说在汉朝开国的时候，就是皇帝刘邦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啊。然后首先我们来开始一下我的序幕，就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长陵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汉初是一个比较窘迫的时代，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就是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从，秦国灭亡，然后整个七国，然后战争嘛，战乱连连，然后那时候确实是，比较困难，人民啊或者什么，那时候被秦始皇压迫去做苦力，然后终于换了一个朝代，但是还是在七国的不断的斗争当中嘛，所以说当时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选择汉初开始我的人生。所以而且我的整个人生规划的会比较短，我会把我这次的就是家族花家史来讲述我的一个故事嘛，就从历史从汉文帝就是刘恒，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嘛，就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开始，是因为前后两位汉少帝是因为吕雉的扶持，所以是不被承认的，就是
就是吕后。
对，吕后那时候扶持的那个什么，前汉少帝和后汉少帝是不被承认的，也就是在汉文帝在位的第13个年头，刘恒下诏，就是免征全国百姓的田税，就是延续无为而治的一个管理理念嘛，其实这个无为而治是从刘邦那个时候就开始的。因为无为而治怎么说呢？当时的国民情况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无为而治的一个理念呢，就是会发展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嘛。然后直到汉武帝在位的一个中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粮食逐步开始量产，社会富裕的程度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而我的爷爷和奶奶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由于免征田税，也免去了绝大部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负担，由此他们依靠小农经济发展了起来，成为了真正的富一代。所以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祖辈们就是特别拥爱皇帝。就是特别拥爱刘恒汉文帝这个皇帝，也特别拥护汉王朝的，就是因为他这个无为而治的一个管理理念嘛，就是让大家都富裕起来，就是相当于那时候，我们的外公外婆特别拥护毛泽东的那种感觉吧，对，有那种感觉。然后到公元前157年，就是执政23年的刘恒，就是汉文帝，就是去世于未央宫。同年，我的父亲这位富二代出生了，然后刘启继位，
富二代。
就即汉景帝。对，就是在就是刘恒文帝汉就是文帝刘恒时期，因为鼓励民间饲养马匹，所以就是正好小农经济的一个起步，让我的爷爷那一辈就已经有了财产嘛， 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嘛，然后所以说，而且那时候，汉文帝他就是鼓励饲养马匹，所以我们在这一时期，我的爷爷在这一时期就早就参与了养马行业当中，然后而刘启继位之后，颁布了盗马者死的。盗马者死的严苛律法，于是我的爷爷就是扩大了自己养马的一个规模，就是国家他拥有很多，就大概三四个养马场，但是我们自己作为私养马场的可能会少一点，稍微应该会有个两三个，所以我的父亲从小就生活在自家的马场当中，就有点那种。就有富二代的那种生活，你懂了吧？
我懂了，就是天天就是去马场逛一逛啊，
就是有自己的马场，就是，是的。然后，而且在这期间嘛，就是从西汉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七国就是还没有完全就是统一嘛，而且还有匈奴之间的一些战争，就是匈奴一直在侵略我们的那种边境啊，就是直到就是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还有前面的匈奴之间的抗争啊，一直就是我们家与国家之间的马匹是一直存在有那种生意来往的，所以更加我们家就是更加体现了就是富商的那种情况，你懂吧？
你该不会是到后面首富吧？
倒不会，就是抓住了那种正确的时机，就是走在就是创造财富的第一线上啊，
抓住了那一股风，然后就富起来了。
对，一切都是非常感谢无为而治的一个管理理念。然后直到公元前141年，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然后就是西汉的第五位皇帝即汉武帝，就是跟我父亲同岁嘛。其实当时我们家就是算是豪强地主跟富商，然后生活非常奢靡淫逸，就有就是甚至比皇帝跟就是太后皇后的生活都比较好，就是怎么说呢，当时的奴婢，我们自己奴婢的一些吃穿喝的都比一些当官的好吧。
那不是就是首富了吗？
就是比国家更富裕一点。然后直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同年我的父亲跟刘彻刚好就19岁了，他出使西域这一点只是带过一下，因为毕竟后面的我的人生是关于整个河西走廊，我的人生跟河西走廊是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啊。然后直到公元153年窦太后去世，然后一个无为而治的社会将要宣告结束，因为汉武帝他是不太希望就是整个国家是有那个就是一直延续无为而治这个管理理念的，他是有引进儒家就这样的一个哲学，但是因为窦太后的一个阻拦嘛，所以说直到他去世了之后，汉武帝就有了自己的一展宏图的那种能力了。然后就是窦太后去世的这一年，同年我也出生了，因为我们家的富裕，我就是妥妥的富三代，我和我的父亲一样，就是从小就生长在自己的马场上长大的。公元前129年，我6岁那年，刘彻拉开了汉匈全面战争的序幕，这是一场匈奴骑兵的对决，所以我们家的马场因此越来越做越大，我是一个越来越富有的富三代。公元前127年，就是匈奴大举入侵汉朝东北部上古渔阳地区，刘彻派兵攻击匈奴，占领河套平原，汉军大获全胜，全甲而归，然后汉地区就设据进献和迁徙10万人口，然后我的父亲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将我们家的马场生 生意延伸至了河套地区。这个为什么要把我们家的马场生意一直延续到河套地区呢？就是为了当后续我在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发展啊。
给自己的未来做铺垫。
对对对。然后公元前126年，我90岁那年，然后张骞经过10多年的时间，终于再次踏上了汉帝国的土地。然后张骞带回来的西域的知识和见闻，让我们拥有就是很多机会，看到西域外面的一些文化呀，还有这些情况啊，就是让汉武帝就是攻破整一个，就是远征整个河西走廊，拥有了更好的一些策划。然后公元前121年，然后霍去病就去远征河西走廊了嘛。然后经两次远征，然后清除了河西走廊的全部匈奴势力。然后为了防止匈奴的再次反扑，然后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反扑，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张掖、武威、酒泉、东皇四郡，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通道从此就被打通。这条通道成为此后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物质交流的主要陆上通道，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丝绸之路嘛。然后因为前期我们在河西走廊就设立了我们生意的一个范围嘛，我们家的生意在河套地区就已经设立一个根据地嘛，就是马场也有，然后其他也有，然后因为这个河西走廊的一个已经打通了嘛，我们也因此就开始了。就是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15岁的时候，前120年，因为汉武帝一直要就是驱逐匈奴的一个势力，就其实就整个无为而治攒下来的钱，就是已经全部被他挥霍而往和而空了。就是常年的战争已经导致国库亏空了，所以说就开始对我们开始征收财产税，就是对我们这些富商还有平民百姓一些地税什么的。就是还好，就是我们家有认认真真的在纳税，没有被别人举报啊，或者是因为偷税漏税，所以说这一路上来是非常的幸运，我们就没有被入狱。但是也对我们家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的富有的一个富商，然后这个财产税就是相当于就是去掉了我们家大半部分的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家还是挺有钱的。为了就是熬过去呢，我们也因此从家，我们的家也因此从长安搬到了河套平原去了，因为我们要远离长安，因为在长安的这种财产税的征收让我们过得不太富裕，就是在我豆蔻年华的时候，在我15、16岁，豆蔻不算豆蔻年华，应该是我过得最凄惨的一个时间了吧，也是我的父母跟我的祖父们过得最痛苦的，也不是不算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在一开始就就是汉初的时候还是比较穷的，应该是我跟我父亲过得最惨的时候。
最惨的时候，最没钱的时候。
前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然后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经4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了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至、大肉至，不好意思，大肉至、大夏、安息、申毒等国。至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抵御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亿、威德便于四海的强烈愿望。为了 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我们不算身份低微，甚至的骆驼比马大，我们算是比较好比较富有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备冒险惊人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了富商巨贾。就是说的我们家也是在这一批当中，就是抓住了这种时机，
又富起来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政策，从而吸引到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也是从此，我和我的父亲开始了在河西走廊开始了无数个来回的经商之路，将没落的家族再次繁荣昌盛起来。就也是从这个，就是从我18岁开始，我和我的父亲就在河西走廊上来回做生意嘛。其实当时路径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匈奴还是不断在骚扰和强盗，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强盗横行的一个状况一直都存在。虽然如此危险，但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我们还是依然在这条道路上来来回回嘛。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对对对对，然后因此我也在就是楼兰遇到了我的妻子。
可以可以。
对对对，我就是在楼兰遇到的我的妻子，然后娶下了一个楼兰美女，并在我24岁的时候生下了我的孩子。就是当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在16、17岁的开始，我便就是像我的父亲带我一样，我就开始带他就是通往这一条路了嘛。其实因为后面我们已经成为了巨商了嘛，就是富商了嘛，其实也不用就是经常来回，还是要经过这条路嘛。我就开始走到他这条路，然后到了我75岁的时候，就是为了加强西域的一个控制，就是汉宣帝就是在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方交流之路开始了更繁荣的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是在我75岁的当中，其实这个时代已经就是没有多少的一个强盗了或者什么的，而且75岁来说我也算是很老的。在这个河西走廊最繁荣的时代中离世，就是没有看到就是西汉跟东汉交接的时候，然后没有看到就是西汉跟东汉交接整个丝绸之路就是被封闭掉的一个整个结果，所以说我还是富有的死去，还是算是比较快乐的一生。
哦，可以可以。
所以说后面的话，像是，所以后面是汉元帝、汉成帝，还有汉哀帝，或者是汉平帝，这些年份我都没有经历过，因为整个西汉来说真的太长了。
嗯，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不得不提一句，汉武帝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他能完成就是，就是秦始皇就是一统中国的这个理念的话，他真的是继承了整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提出的一些什么观念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之前流传下来的一些观念才是以前贾谊有主张过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嘛。就是因为他这个观念，然后一直影响到了汉武帝受重的一个人吧。反正开国皇帝刘邦、吕雉、刘恒他们都挺能忍的。
挺能忍的是怎么说？
因为那时候七国的有一个原因啊， 还有匈奴啊。
哦，就是在西汉早期的时候是吧？
嗯，西汉早期其实这些人都很能忍。首先是整个刘邦嘛，他去打匈奴的时候被困了七天七夜，从此西汉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和亲的一些公主嘛。
嗯，哦，好像是他提出了和亲，就是和亲，
对，以和亲的一个方式去来维持整个国家的一些平安嘛。所以说这些公主们都牺牲了自己很多，牺牲了自己吧，算是牺牲了自己，维持了整个汉帝国的一个平稳，就是西汉帝国的一些平稳，还有人民的一些幸福吧。然后到了吕雉的时候，匈奴的甚至说要娶她为妻，她都忍下来了。所以说等到汉武帝的时候，他真正掌位的时候，他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和是多么的艰难，我觉得是的。
就是他即位的时候还是西汉最怎么说呢，最繁荣的一个阶段，
就是因为他们前面的人的一些容忍吧，才能就是能接手到一个如此富裕的一个帝国。也是因为一直坚持就是无为而治嘛的一个理念，才会让整个国家富裕起来。
嗯，
其实儒家的一些学识有点就是为了控制中央集权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国家控制经济，国家控制整个所有的命脉。然后儒家的一个就是，如果对于我们这些富商来说，肯定是无为而治是最好的。对，这就是我涉及的另外一些认识吧。我的一生其实就这样，就是在马场度过，然后富裕的过一生。其实整个一生来说，就是我的家族都是非常的幸运的，就是踩到了整个财富，就是创业初期的一些机遇，就是非常幸运的，每一次都踩中了这些机遇，然后才会如此富裕。也非常感谢就是整个河西走廊的一个贯通，然后让我们家就是可以再次富裕起来，就也可以见到很多不一样的物质文化的一些交流啊。对
对，是的，就包括我虽然是方士的一生，但是就在我们幻术领域还是会分本土和外来嘛。对吧，我们的外来幻术也是因为有丝绸之路这一条路，就是才会就是有了解到外来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奇幻的法术啊。对，
是的，而且张骞在这个路上也是非常的一个努力，因为他自己就是整个团队出去的时候，还有就是当时匈奴的一个翻译官嘛，就是跟在他身边嘛，然后一直跟着他，然后就是而且他自己在当中就一直被匈奴就是囚禁了大概有很多年吧，他就是历时13年才回到了这个土地嘛。
才回到
汉帝国的一个土地上。他其实在匈奴那边就已经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妻子，他回来的时候是带了他自己的妻子的，但是他这个妻子后面好像结局不是很好，毕竟他是匈奴人。
好吧，
是的，
还是排外的吗？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就没有多大的了解，反正是他的这个妻子后面是没在了，是有跟他回汉帝国， 好了，我们两个规划的在西汉规划的一生，其实还是蛮美满的。整个结局来说，
对，还是挺丰富的。
是的，就是也是很动荡的一个年代，当然也是，我来说过的是比较幸福的，毕竟我不是像婆婆一样就出生的比较
艰难，是吧？
对，出生的比较艰难。
但是我们出生在就是整个西汉来说比较繁荣昌盛的一代了，对，
是的，是的，至少没有说在汉初就是中国整个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里面，
对对对，是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美好的，对
对，也因为丝绸之路的一个原因，让我们的生活就是更加的，丰富美满，也能见识到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一期就这样结束啦。
是的，我们下一期，我们下一个就是如果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东汉了，就是一个更好的。我先不说，然后咱们留点期待吧。
行，那就这样吧。
对。好啦，在最后还是再次祝福一下大家中秋跟国庆节假期快乐。
是的，祝大家假期玩得开心，虽然外面人很多很多。
嗯嗯，最近啊好像是亚运会的开始嘛，然后对对对，就是没想到从西汉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就是越来越昌盛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咱们最新举办的这个亚运会开幕式也是很精彩的。
嗯，就希望我们就是未来的社会也跟西汉的一整个发展一样，就是一直到汉武帝的发展，就是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等领域的成就是就是越来越辉煌灿烂，才能让我们就是能享受到像当时时期丝绸之路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叹嘛。当然我们也现在也确实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代里面，对，
嗯，什么都有。
是的，好啦，感谢收听我们如果回到过去当中的这期节目。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静静。
我是噗噗。拜拜
拜拜。人间如何心伤？